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1月9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自从上个星期世卫组织发出奥密克戎病毒株将会带来海啸式的感染病例之后，全球确诊病例是猛增了 71%， 达到950万例。而美国目前正是经历最近两年当中最猛烈的疫情爆发期。美国的医疗系统亦都面临空前巨大的挑战，但是专家认为这一轮的奥密克戎冲击波可望在未来几日度过高峰期。据最新的数据，美国星期四新增确诊病例是 66.2 万例，这个是继1月3号美国单日确诊病例突破100万之后第四高的单日数据。在过去28日里面，美国新增病例是954.7万例。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确诊病例总计约6000万。卫生官员说，虽然奥密克戎毒株的杀伤力低过德尔塔毒株，但是感染人数的激增超出了很多医院的承受能力。目前美国住院治疗的病毒感染者已经达到 12.3 万人，逼近路透社追踪数据的最高纪录 13.2 万人。不过死亡人数目前还比较稳定，每日大约是1400人左右，低于去年的高峰期。美国无论是联邦还是各州，很少进行大规模的全员病毒的检测。病毒感染者一般都是因为身体不适，或者到医院看其他病的时候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感染了病毒，因此一般认为美国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比公布的数据要更多。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在星期五说，奥密克戎病例飙升速度很快，但这种病例有望以同样快的速度下降。中国北方重镇天津在8号是确认发现两例本土的奥密克戎病例之后，在9号在全市范围里面分批分期启动全员核酸检查，这个是继西安封城、河南郑州等市上千万人全员核酸检测之后，有一个人口超过1400万的特大城市的防疫总动员总筛查。天津疾病与防控制中心1月8号24时完成了天津新增两例本土的病例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最后认定两例本土病例新冠病毒是属于奥密克戎病例，与此前境外输入病例变异毒株序列都不能够确认是同一个传播链。在未有追溯到是本土奧密克戎病例源头的情况下，天津市政府和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防控指挥部决定在全市范围里面展开全员核酸检测。天津市政府的通知要求居民全力配合核酸的检测工作，如果他不配合，不支持核酸检测工作，扰乱秩序、瞒报、谎报、伪造信息的人员，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追究法律责任。除了两例本土奥密克戎病例之外，天津还报告另外18个核酸检测阳性病例，其中15例是津南区咸水沽第七小学、津南区高庄子小学和津南区新庄中学学生，年龄是8到13岁之间。不过天津当局并没有公布这些人感染了哪种的新冠病毒毒株。天津比邻北京，坐高铁只需要大约30分钟。天津奥密克戎病例和疫情能否控制不蔓延到北京，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下个月初在北京开幕的冬奥会。中国西部一个人口稀少的地区星期六清晨发生强烈地震，有关部门说地震导致隧道受损，高铁被迫停运。这次 6.9 级的地震星期六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45分是发生在中国青海省海拔3659米的门源回族自治县，东南方140公里的青海省省会西宁有明显的震感，有些民众跑到楼外面是躲避。当地官员在记者会上面说，地震导致了是4个人受了轻伤，医治之后已经出院。中国央视的网络的视频显示当地住家的家具和吊灯在晃动，牲畜突然站起来奔跑。国营新闻社刊登的照片显示有房屋受损，亦都有整个天花板脱落。官方新华社说，镇央5公里以内有5个村庄由于几个隧道受损，甘肃兰州到新疆地区的高铁线路部分停运，青海到西藏的有些铁路线路是关闭，检查人员前往检查轨道。 中国应急管理部在网上发表声明说，青海省和甘肃省已经派出大约500名救援和消防人员前往震央地区，还有2260名救援人员在周边省份待命。中国应急管理部和中国地震局已经派出一个团队前往青海，帮助调查情况，并且安置任何受到影响的居民。巴基斯坦一个赏雪景的旅游胜地发生重大灾难事故，成百上千架车辆是被困在大雪当中，由于气温骤降，车辆没办法脱困，导致至少22人遇难，其中包括10名儿童。巴基斯坦的官员说，大多数遇难者死于是失温，其中包括伊斯兰堡一名警察和他7名的家庭成员。穆里是位于首都伊斯兰堡东北大约70公里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在冬季是游客经常到的赏雪的圣地。当地时间在7号晚8号的清晨，穆里地区降下1米多厚的大雪，开车来赏雪景的游客被困在车里面。穆里当地官员说，由于积雪太厚，最初运来清理积雪的重型设备在夜里面被困，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8度。有关官员叫来是准军事部队和一支特殊的山地部队救援，到星期六稍后时间，通往穆里大多数道路上的积雪已经基本清理完毕，军队正在努力清理其余的积雪。目前几千架车是被从积雪当中清理出来，但仍然还有1000多架被困。军方仲将军校改为临时救济避难所，为获救的游客提供住处和食物。紧急救援官员仲向被困大雪当中车里面的游客分发食物和毛毡，但仍然有很多人死于体温过低。救援的医生说，仲有人因为长时间开住车里面的暖气而一氧化碳中毒。遇难者当中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的子女，另外仲有4个年轻人一起遇难。巴基斯坦总理姆兰汗对游客在去穆里的路上不幸死亡感到震惊和不安，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前所未有的大雪令到地区行政部门措手不及，他已经下令进行调查，并且将会在未来制定有关的法规，防止类似悲剧发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分析习近平话中国人嘅饭碗要装中国粮，咁究竟呢个饭碗拎唔拎得起咧？我哋会有一篇分析报道嘅。而另外，台湾宣布成立全民防卫动员处，希望强化后备战力，并且在将来同美国国民警卫队进行交流。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2022年怎样去应对中国呢？美日韩三国的国防部长能不能够提供解答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日本传媒报道，鉴于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的紧张加剧，以及北韩问题，美国和南韩以及日本的国防部长定于1月中旬在夏威夷举行会谈，为三国在新一年里面在该区域的合作拉开序幕。但是专家就说，在南韩总统大选结束之前，三国合作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他们认为美韩对中国立场需要协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日本国际传媒 NHK 的消息来源说，三国国防部长仲将会讨论北韩违反协议发射弹道导弹的问题， 如果呢次嘅会议如期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以及南韩国防部长徐旭将会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上边。不过日本媒体未有提到会议是面对面进行还是远程会议。据 NHK 消息人士透露，预计三人将会讨论如何实现北韩无核化，令到北韩停止响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情况底下发射弹道导弹，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但是美国专家却是认为这次会面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美国保守派专栏作家《美中科技大战》一书的作者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华盛顿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够鼓励首尔以及东京建立持久的关系。南韩和日本都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但是彼此之间并不是盟友。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东亚研究所共同主任孙允亦都对三个国家的联盟不抱很大的希望。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当美日韩三国如此重视联盟管理问题的时候，特别是考虑到东京及首尔之间的裂痕，他是觉得三方很难就战术以及战略达成共识。此外，南韩今年三月将会举行总统大选，专家认为在南韩选出新总统前，南韩以及日本的关系是很难缓和。张家敦表示，民在人试图在2022年3月的总统大选当中帮助他的政党候选人不会做他认为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事情，例如同日本和解。张家敦表示，目前东京同首尔之间的合作将不得不等待青瓦台出现一位保守的总统，在谈到日本的时候就好像民在人这样的进步派并不倾向于具有建设性。孙允认为，由于南韩大选将近，美日韩三国很难进行太多的协调，但是他认为在地区安全框架、供应链、疫苗合作方面，南韩有可能可以帮助美国的地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对朝鲜半岛局势讲话时候表示，作为半岛近邻，他们是绝不允许朝鲜半岛生战生乱，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对哪一个是都无好处。研究集团兰德公司的高级防务分析师本内特认为，中国干预北韩可能发生的战争或者骚乱并不是出于恶意。他亦都同意习近平关于北朝鲜半岛战乱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讲法。本内特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总统在国防部长峰会之前应该是话给习近平知，习近平的言论表明，如果北韩发生战争或者骚乱，中国准备干预。他是希望拜登问习近平这个是否会发生，如果习近平说是会，那他认为拜登应该邀请中国高级军事人员和南韩美国高级人员讨论如何避免局势意外升级。去年12月2号，南韩国防部长徐旭以及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美韩安保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并且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表示，批准新版的战略规划指南，以有效应对北韩越演越烈的核导威胁。战略规划指南是美韩军方就完善朝鲜半岛紧急事态的作战计划所必须的战略方针以及权限达成的协议，体现应对北韩潜射导弹、高超音速导弹以及各种进程战术导弹的强而有力的手段。领导驻韩美军及联合国司令部的退役将军艾布拉姆斯上个月在同美国之音韩语组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北韩武器试验表明他们仍然是一种威胁，但是中国军队亦都必须被考虑在作战计划之内。艾布拉姆斯在谈到了中国军队的时候表示，自2010年以来，他们在朝鲜半岛以及周边地区增加的存在已经是不是任何的秘密。艾布拉姆斯提到，中国飞机多次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根据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声明，去年11月19号，两架中国军用飞机以及七架俄罗斯军用飞机飞入南韩地区，促使到南韩紧急出动战斗机以及加油机。他说，这些迹象表明战争计划当中必须要考虑到当前的指南未有包含的内容。不过南韩国防部发言人傅星灿声称，艾布拉姆斯的言论是他的个人意见，并且对提及中国非常令人惊讶。 傅星灿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亦是国防部长徐旭同意更新已经有十年历史的作战计划，以应对新出现的威胁亦是形势的变化。但是专家认为艾布拉姆斯的讲法并不出人意料。张家顿表示，南韩总统文在寅一贯支持北京，因此他在政治上很难承认中国会帮助北韩入侵南韩。然而北京和平壤虽然存在着敌意，但是他们相互支持，以正式的军事联盟形式系联系在一起，两者都没有同与任何其他国家结盟。如果发生冲突，南韩和美国必须要假设他们将会同中国军队作战。艾布姆拉斯只是比较实际，文在寅不是。史丁森中心的孙允则是认为，问题不是如何对待中国，而是美韩立场的协调。孙允表示，实际上他是并不认为艾布拉姆斯将军所讲的话是令人惊讶，鉴于美中战略竞争以及是中国希望将北韩保留作为战略共干，任何针对北韩的作战计划都必须要考虑中国的军事能力以及是行动。问题是艾布拉姆斯将军公开讲这番说话的意思，这个间接感令到南韩向中国这样的作战计划是表态，而首尔是不愿意，至少不会是公开表态。南韩将会继续平衡同邻国中国以及长期盟友美国的外交关系。南韩特使仍然是同中国、北韩以及美国讨论宣布正式结束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北韩朝鲜战争的可能性。南韩总统文在寅在12月13号表示，这三个国家原则上同意正式结束战争，他是希望将产生的重要的对话势头。美国国防部将中国描述为是步调挑战，并且在去年2月成立一个由15名成员组成的中国特别工作组，以评估美国当前的战略。美国国防部在2月1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正在寻求推翻当前以规则为基础，使到印太地区所有国家都受益的结构，美国以及它的盟国寻求继续自由和开放的区域环境，中国正在利用国家力量的所有元素来让各国屈服于自己的意志。本来特认为中国正在寻求建立地区以及全球统治地位，习近平显然认为这个是中央王国的历史是权利，这种统治要求中国采取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动来建立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的控制权。他是预计中国会更加努力扩大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控制，并且对台湾施加更多的压力。张家顿认为，新的一年美国应该是继续他的航行自由演习，并且尽可能同中国对立的主权星属国密切合作，换言之同该个地区的其他所有人合作。2022年美国环太平洋军演将会在今年6月开始，这个将是一个机会向中国表明他面临着一个决心维护该个地区和平的联合联盟。张家顿仲认为美国应该停止担心中国的反应，他说北京是很霸道，如果没有人阻止他，他就不会停止。拜登政府现时正在接受考验，所以除了菲律宾之外，他还应该是帮助好像越南那样的非条约盟友。此外，为了敲定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的关键连接点，拜登应该是公开宣布美国将会保卫台湾，并且向台北提供共同防御条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为因应中国对台持续扩大的军事压力，台湾国防部近日新设了全民防卫动员处，去提升战备实力。分析人士就说，后备军力的改革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国防改革当中的重中之重。随着全民防卫动员处成立，台湾的后备部队未来可望同美国的国民兵，亦即是国民警卫队建立常态交流机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所新成立的全民防卫动员处，简称全动处，在今年1月1日正式运作，首任处长由国防部资源规划司长白哲龙出任，他的核心任务为强化后备战力。全动处前身是国防部辖下的全民防卫动员室，正式升格之后 編制從原本30人提高至150人，將積極投入後備戰力的改革，以統籌全民的力量來支援台灣的軍事作戰以及災害防救任務。台灣總統蔡英文在12月30日在傳動處揭牌典禮上面致辭表示，隨著科技進步，面對戰爭形態的改變以及非傳統威脅，守護國家安全不單止是台灣軍隊的任務，亦都是全民要共同承擔的責任。只有建立全民防衛的觀念，才能夠打造最堅實的國防，俾世界睇見台灣會堅守不畏戰不求戰的原則，守護國家的決心。
第一，持續精進教招訓練，提升後備部隊的戰力。明年開始，教招訓練將由5到7天試行改為每次14天，並且增加訓練行軍宿營、戰傷急救等科目。第二，建立跨部會合作機制，確實整合全民總力。
蔡英文說，傳動處身負三大任務，第一，持續精進教召訓練，提升後備部隊戰力。明年開始，教召訓練將會由5日到7日試行改為每次14日，並且增加訓練行軍宿營、戰傷急救等科目。第二，建立跨部會合作機制，確實整合全民總力，各地的人力物力動員、戰略物資儲備是防衛固守的關鍵。第三，適時修訂動員計劃，比各項計劃更為周延。目前傳動處根據動員綱領，已經依分類計劃和執行主管機關召開跨部會研討會議，擬定動員計劃。位於台北的國家安全研究院國防資源與產業研究所所長蘇子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傳動處肩負物力動員和軍事動員的兩大任務。改制之前，物力動員是傳動室的職責，軍事動員就屬於後備指揮部範疇，目前兩大業務合併交由傳動處統籌。蘇子雲分析，依照傳動處的規劃，物力動員應該優先於軍事動員，因為戰事爆發前平時就應詳盡落實各種民間調查和統計，亦都是政府一再強調的全民總力。
分级之后，在政府一起全民总力的动员，我觉得是有帮助的。他们要做的统计跟调查资料其实蛮多的，像说加油站全国有2900多个，都是在经济部人员署那边在统计嘛。接着他拿到这个资料，他可能要变成各作战区的兵要调查。
苏子文话，全动处升级之后，在政府一体全民动力的动员，他觉得是有帮助的。他们要做的统计和調查資料其實都幾多嘅，好似話加油站全國有2900多個，都係喺經濟部能源署嗰邊喺度統計。接住傳動處攞到呢啲資料，要變成各作戰區嘅必要調查。蘇子文表示，全台灣各加油站嘅地理位置同分布空間等資料，都要匯整交由各作戰區運用，以便用於戰時嘅緊急油料補給。呢啲都係繁複細瑣的資訊，但是就不能夠輕忽的工作。位於高雄的中山大學亞太事務英語學程兼任助理教授林榮佑亦都說，傳動處的調查內容包羅萬象，譬如全國適合儲藏糧食物資的地點、傷患臨時救治的地點，甚至是大量屍體放置的地點。簡言之，傳動處將會積極從事國內基礎設施及國內物資的具體調查，比戰時的軍事動員來得更重要。此外，傳動處亦都要積極提升後備軍人的訓練內容。林榮又指出，台灣今年將後備軍力的教召提高到每次14日，並且增加行軍宿營、戰傷急救和實彈射擊等訓練。這些科目雖然能夠提升戰力，但是假如真的開戰，這種訓練下的後備戰力只能夠補充地面作戰的步槍兵，但是這些並不符合現代戰爭的邏輯，更加不符合台海戰爭的假定。林榮有分析，台海一旦進入地面作戰，就代表中國解放軍已經成功跨海登陸台灣的灘岸，亦都代表台灣的海空軍可能已經落敗。此時後備軍人一人一把步槍，有可能扭轉戰情逆轉性嗎？
承认这个单位对于我们后备动员资源盘点，或者是在后备的整合上面与其他部会整合上面绝对是有它的帮助，但是要去注意到的就是说它的训练内容，动员来的人他在从事任务的时候是不是符合现代战争，这是一个要思考的。
林明又对美国之音说，成立这个单位传动处对于台湾后备动员资源盘点，或者是在后备整合上面和其他部会整合上面绝对是有帮助的，但是要去注意到的就是说他的训练内容和动员来的人他在这里从事任务的时候是不是符合现代战争呢，这些是一个要思考的。台湾由征兵制转型为专业的募兵制之后，根据国防部的统计，截至2019年列管后备军人达到超过230万人，其中退伍八年内的征壮人力大约有77万多人。不过百万红兵的战力因为教召制度未严格落实，长年遭受到美国批评为虚有其表甚至无效战力，并且立法言以协助台湾提升整体战力，尤其是后备军力。美国早在通过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时候，就已经责成美国国防部长和国务卿向美国国会提交台湾后备战力的总体评估报告，而刚刚通过没多久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更明显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今年2月15日之前向国会相应的委员会进一步提交关于加强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合作的可行性和适当性报告。此外，美国跨党派参议员去年7月联署提出台湾伙伴关系法草案，亦都倡议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军方建立伙伴关系，组建一个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快速部署而且整合良好的国防力量。领衔提出这个草案的参议员分别为民主党籍的达克·沃斯和共和党籍的科宁，两人去年都曾经出访过台湾。达克·沃斯去年7月曾经表示，美国国民警卫队在美国社区安全上面发挥出色贡献，非常适合在应急、网络防御、教育、文化交流以及顾问计划等面向台湾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而科宁当时亦都指出，台湾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这项立法将有助于确保国民警卫队准备好在台湾的自主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采取行动支持台湾。美国国民警卫队为美军现役部队的预备役部队，包括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和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总员额近50万人，一旦美国进入战争或者紧急状态，他们将被征召以补充常规军的兵力。分析人士研判，后备战力是美国近期涉台法案的关注焦点，可能成为美台军事合作的下一个重点，而台湾新成立的传动处亦都可望在与美国国民警卫队交流过程之中扮演重要角色。传动处处长白哲龙上个星期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强项是有实战经验，他的国民警卫队部队亦都会从事境外作战，台湾会秉持国情特性和美国充分交换意见。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余建锋去年10月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时候亦都公开表示，盼在成立全防动处之后可以同美国国民警卫队单位互访，建立常态交流。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苏子云表示，美国国民警卫队的教官未来可能延伸台湾接训后备部队的单位，包括后备女或者新训女等，直接观察他的操练的方法，并且提出改善建议。
毕竟现役部队都有一些类似军事顾问的人员在帮助台湾改良现役部队的作战准则等等的，所以国民兵这种后备的体系来看，只是敏感度更低，我想这个可能性就很高。
苏子云话，毕竟现役部队都会有一些类似军事顾问的人员在帮助台湾改良现役部队的作战准则等等，所以国民兵这种后备体系来到看，就是 敏感度更低，他想这个可能性就很高。苏子文认为全动署和美国国民警卫队的交流不应当仅是限于战法或者战技的层面，后备部队管理制度的改革才是对台湾最有帮助的。台湾应该向美国学习如何处理平民和军人的身份转换，俾后备军人兼顾军事和民间的专长，这些才是政策管理的核心。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台湾后备指挥部过去就曾经同美国国民警卫队交流过，只是不如美台现役部队间的往来密切。美台目前都有心推动国民警卫队同全动署的定期交流，双方军事交流可望再上一层楼。揭仲认为美国国民警卫队近年来都远赴海外参与军事任务，假若台湾后备部队能够增加同国民警卫队的交流，将可强化台湾后备军人的训练和战术。
既然是现在由全动署来负责后备军人的管装编训嘛，那美国的国民兵算是他整个庞大的也是后备力量的一环，所以也许就是这两边针对后备军人的一些训练等等相关部队的一些战术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实际在战地的经验，可能去做一些交流。现在看起来可能是这样。
揭仲话，既然是目前由全动署嚟到负责后备军人的管装编训，咁样美国国民兵算是佢整个庞大后备力量的一环，亦都就是这两边针对后备军人的一些训练等等。相關部隊的一些戰術或者是他們的一些實際在戰地的經驗，可能是做一些交流，目前看起來可能是這樣。以上是美國之音楊安台北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日前在中共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說，中國人的飯碗要裝中國糧，但是分析人士就说，但是在去年中国粮食进口率同比呢就增长了 28%， 尤其是大豆几乎是 95% 以上都是依赖外国进口。而且中共领导人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呢都表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甚至以节约之名去提倡光盘行动。诸多迹象显示，中国的粮食不单止不似中国官媒声称那么充足的储备，反而可能存在很多的隐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2021年10月25号至26号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示要做好三农，也就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工作，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面，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他亦都提到要保证粮食安全，要用18亿亩的耕地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还说要扩大种植大豆亦是油料的生产，要真正落实蔡澜指示长负责制，确保猪肉、蔬菜等农副产品的供给是安全。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报道，农村工作会议指出，2022年要稳定三农基本盘，农业生产必须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及是不发生规模性的反贫两条的底线。这个对于今年召开的二十大具有稳定大局的重要特殊意义。中国国家统计局2021年12月6号公布，中国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是68,285万吨，比2020年增加1,336万吨，增长 2%， 其中谷物产量是63,276万吨，比2020年增加了1,602万吨，增长 2.6%。 中国媒体用粮食生产将迎来18年丰的形容中国粮食连续18年的丰收。媒体并且说，这个是因为政府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压制耕地非农化，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等一系列的组合拳凑合所致。不过 中国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2020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经济运行报告却是显示，中国粮食进口在2020年创下了新高，而且不少的项目甚至是呈现翻倍的成长。该个报告指，中国2020年的粮食进口累积是达到是 14,262.1 万吨，同比增加 3,117.5 万吨，增幅是达 28%。 三大主粮当中，玉米、小麦的进口量都是爆发式的增长，玉米进口量是达到 1,129.6 万吨，同比增长是 135.6%。小麦进口是817万吨，同比增长是 154.8%。 稻米的进口基本是持平，出口同比下降 16.1%。 虽然习近平说中国人的饭碗要装中国粮，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国不单只是世界粮食的主要进口国，而且近年来的粮食进口率更加是年年增加，装了很多的外国粮。分析人士认为这个饭碗很难端得到。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2号的头版报道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的讲话，醒目的七个黑体字，那么粮食怎么办的标题，似乎透露出习近平对于粮食安全的着急。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最近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都表达了对粮食安全的重视，显示中共已经意识到粮食短缺的危机。著有《中国危机大逃亡》一书的著名经济学家、现居美国的中国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粮食进口年年上升，这个亦都意味着中国粮食自给率年年下降。如果中国粮食充足，就不会有 28% 的进口增幅。
实际上这侧面反映出来说，中国的这个粮食安全应该是有很多隐患。他们是
秦伟平表示，实际上这个侧面反映出来的是中国的粮食安全应该是有很多的隐患，他们的外松内紧，表面上说我们是无问题，但是实际上仍然是找得是比较紧，或者希望说这个问题不要引发更大的一个社会危机。日经新闻在2021年的4月28号报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清零政策以及不动产市场降温等因素的影响，中国2022年实质国民生产总值的成长率是平均预估值为 5.1%，将会较2021年预估值的成长 7.9% 呈现显著的减速。秦伟平表示，2020年中国进口食品不包括是饮料的支出为是981亿美元，将近1000亿美元。如果未来中国经济下滑，没有经费去采购这些进口粮食的话，就会有很大的麻烦。曾经出版《民以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现况调查》一书的，并且曾经担任历史故事报总编辑的吕德作家周琼，从中国历史上是关于农村工作会议轨迹，是对美国讲话，中国农村工作会议不开还好，一开就表示有问题，这个是一个规律性的事。他说1957年中共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整顿以及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问题，结果没多久之后，1959年到1961年就发生了大饥荒，之后政府就放任不管农村，农村经济反而逐渐复苏，直到文革的爆发。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到了改革开放的时期，在1981年过后，中国宣布农业松绑，让农村经济适当地自由化，也都造成了粮食的逐渐丰收。
跟61年那个一样，就是凡是中国不管的时候，农村是最好的时候，一管就乱的时候，就这么简单。
周琼表示，这个和那个1961年的一样，就是凡事是中国政府不理的时候，农村就是最好的时候，管的时候就是最乱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他表示，他的老家在长安，当地拥有关中最良好的土地，但是现时那一带的土地都是大量荒芜，因为 种地不赚钱，居民离乡是又好近，早上进城打工，晚上回家就可以领到一二百块的现金，如果留在当地种粮食，一年亦都赚不到这么多的钱，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他还反问，这些是土地荒芜，请问粮食要从哪里来，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他说中国粮食长期依赖进口，中国人的饭碗要装中国粮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中国政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正是农业粮食方面出了问题，才是需要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说，全球粮食产量为 27.9 亿吨，全球人民的需求量也都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但是为什么全球70亿人口当中有10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这个就是因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加上一些区域冲突所致。他说如果将同样的问题从全世界的格局放入去中国的视角来看，中国14亿人口并非人人的生活水平都一样，中国土地非常之大，30几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极度不均衡，比如长三角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比较是发达，粮食危机的可能性就比较少，粮食安全相对是有保障。但是中国仲有近一半的人口是属于低收入人群，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5月在第13届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这些人而言，即使中国的粮食产量足够，他们也都买不起足够温饱一日三餐的粮食，这些吃不饱的贫困人口是中国政府必须要正视的问题。陈伟平并且表示，虽然他支持中国政府光盘行动，这样做远远不足够，中共应该真正地大力补贴三农，尤其是要出台各种政策鼓励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并且让种田的农民能够真正地赚到钱，同时不要强行压制国内的粮食价格，才能够提升粮食的产量。而此外，秦伟平说，中国政府亦都必须要确保每年有100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进口粮食，将钱花在刀口上面。
但是如果说他们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比如说出口下滑的情况下，他们外汇不足的情况下，他们拿那些外汇去搞其他的政策，
外汇不足的情况，他们中共拿那些外汇去搞其他的政治象征意义，比如说一带一路去乱花钱，去扶持其他国外的这些企业政府，然后自己老百姓可能是没有粮食，这个就是错误的决策，如果发生的话，这样悲剧会更加是严峻。又是因安全因素不愿意具名的中国经济学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粮食是否短缺有短期以及是长期的视角，就算短期不缺，但是长期未必，因为比如疫情以及河南水灾造成大量的减产，若然气候变迁导致了洪灾经常性的发生，粮食就可能会长期短缺。他说虽然中国政府账面上是有18亿亩的耕地，但是这些可用来耕作的土地实际上是到底在哪一度，以及还是不是良田，他是无从而知。他说农民生活困顿除了是使到贫困的问题加剧，官民矛盾也都会跟着加剧，并且进而影响中国社会稳定以及政治稳定。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0说，14-5亦即是2021年至2025年的期末，中国可能出现 1.3 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但是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1却是强调，中国有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不破。中国经济日报2021年11月亦都曾经以中国粮食供需并无缺口为题，报道中国粮食库存充足，粮食供应完全是可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但是没几久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当中指出，光盘行动要延续展开直到2025年，这个亦都令到外界揣测中国粮食是否有不足的问题。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这些反反复复前后不一的说辞，反映了它的资讯不透明的弊端。对一般国家而言，如果缺乏资源，从国外进口公开透明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中共不一样，缺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甚至会上升到党国荣耀以及民族国家的一种虚妄的观念。 吕德作家周琦表示，不单单是中共如此，在纳粹时期以及在前苏联时期亦都是如此。前苏联乌克兰发生大饥荒的时候，政府亦都是一直声称人民吃得好，就如同现时的中国一样，亦都说粮食足够。这个是因为这种极权封闭的政治化理念已经是深入到中共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导致发生了任何不好的事情，他就是讲大话，然后用一个大话来套另外一个大话。他说，所以当中共强调某一个问题的时候，就代表这个问题的反方向发展出了更大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屡试不爽的规律，就好比光盘行动要大家不要浪费食物，但是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根本就是粮食不足，这个才是中共营造节约光明的社会氛围的背后不能够说出口的秘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新一轮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起了全球关注，五批评者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以无视人民基本生活以至生命安全的抗疫方式，反复在中国各地造成了不亚于疫情的灾难。最新的这些人造灾难自从去年12月以来降临人口大约1300万的城市西安，声言对中国的疫情防控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共领袖习近平近日呢为此受到一些中国网民的不点名谴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新冠病毒疫情2019年12月在武汉出现以来，批评者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先是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隐瞒和封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讯息，导致成千上万的人不知不觉地中招，导致疫情爆炸性地扩大，并且最终酿成全世界到现在不见尽头的百年不遇的疫情的灾难。中共当局在不得不承认疫情存在之后，采取不管疫区人民死活的铁腕防疫措施以控制疫情，并且声言这个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有观察家说，中国的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疫情防控无疑在全世界是独特的。现在在西安推行的这种措施包括不惜以人民福祉对外阻止数以百万计的在国外的中国人返回中国，对内不准疫区的人离开管控区域寻求紧急医疗援助，不准断粮的人走出家门寻求食品，在深夜将整个小区的人不分男女老幼转移到缺乏基本生活设施和物资的所谓集中隔离区，疫区之内和疫区之外的很多人埋怨说急需紧急医疗援助的人、需要食品的人、缺乏供暖、缺乏御寒被褥的人，只能够听天由命、自求多福。由于中共当局实行严密的新闻报道审查和舆论管控，这种在批评者看来是以残害人民的方式推行的防疫举措，看到多少人是受害和死亡，成为中国的国家机密。一位中国网民用尽力是避免触犯中共当局的表达方式，描述了当今中共当局的所谓防疫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就是说新冠死亡率本身不高，但很多人他是真的因为他是家破人亡。但观察家注意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2年新年贺词当中声言，他领导下的中国全国上下防控疫情坚决有力，他和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电话沟通、视频连线的时候，他们多次赞扬中国抗疫和为全球疫情防控所作的贡献。习近平在新年贺词当中只字未提西安封城、人口大约1300万的西安封城和将近两年前的人口1100万的武汉封城一样，都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封城行动。批评者说西安封城和武汉封城一样严酷和残酷。西安一个网民在2022年新年开始的时候是发帖说，他的父亲在这个期间突发心脏病，但是医院以疫情防控为理由坚决拒绝予以救治。在经过百般联络和哀求之后，医院终于予以收治，但是为时已晚，他父亲因为救治时间延误而不治身亡。对于网民言论实行严密控制的当今中国，上述的亲人死于非命的恶号帖显然是属于流亡之余，而且是短命的流亡之余。 近日来中国网络上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贴文，就是说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这个网络贴显然是指习近平直接掌控之下的中国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开足马力删除来自西安的网民和他的亲友的疫情报告。在很多中国问题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习近平在将近两年前公开声言中国的疫情防控从一开始一直都是由他本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而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罪魁祸首是习近平。在以言治罪的当今中国，还有网民冒险发帖文，亦都明显是以不点名的方式谴责习近平。批评者普遍认为，在过去两年里面，中共地方当局采取的包括封城在内的防疫措施，不管人民死活，肆意践踏人民的基本尊严和人权。在目前封城的西安，一个人因为被困在家中非常之肚饿，不能够外出买馒头，被政府雇佣的防疫人员围殴往死里打。有关的视频在中国国内外广泛流传，成为中国式防疫一种独特的广告。但是中国一些网民将西安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惨无人道的防疫举措和习近平挂钩，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公平呢？中国大陆一位一直关注中国疫情防控的政治学者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这位学者说，从总体来看，中国当局采取疫情清零的政策，是导致中国各地政府包括西安政府采取种种极端的甚至反人类的疫情防控举措的根本性原因。而说要作为中国当局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对此不应当承担责任，这个显然是讲不过去的。但这位政治学者跟着说，大家亦都要睇到，以習近平為首嘅中共當局嘅疫情清零政策，兩年多以嚟都係始終一貫嘅，唔係專門針對陝西或者西安。西安以及中國其他啲地方嘅疫情防控措施特別殘暴，但另一啲地方好似上海就冇咁殘暴。呢個顯然係睇地方同埋地方領導人，亦就係話地方領導人嘅責任亦都不可推卸。在另外一方面，在纽约的学者胡平就认为，中国网民将中国大陆地方当局惨无人道的疫情防控措施和习近平挂钩是合情合理的。
这不单单是在去年他习近平曾经讲过话，他是对防控疫情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胡平说，这个不单只是前年习近平的讲话，他对疫情防控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而且从两年中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亦都可以推测出整个疫情防控的做法一定是出自习近平本人，而且他一定是将这件事情当作一件很大的事，他亲自主理，而且有很具体的明确要求，所以下面才会做到这个程度。两年来持续关注和研究中国大陆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疫情防控问题的胡平说，重视疫情本来是好事，但习近平缺乏教育，而且权力独大超大，他提出和推行的不惜一切代价式的防疫政策成为地道的灾难。胡平说，习近平对疫情的所谓重视堪称变态，因为在去年郑州水灾期间有明显的表现。在那个时候，郑州官员无能和缓忽职守，导致高速公路隧道和地铁车厢里面几百人被浸死。但是郑州没有什么官员为此受到什么的惩处，而在同一时间郑州发生疫情，郑州一个副市长和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共党组书记主任随后被免职。这个就是等于向各级的官僚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这个就是死人不紧要，做不到清零就不可以了。一位中国网民用三个字的缩略语猛于虎来到形容当今中国的防疫抗疫形势，这位网民显然引用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说话，苛政猛于虎。在观察家看来，这位网民明显的言外之意是现在的中共苛政猛于病毒疫情。随着疫情的延续和反复，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身受中共的防疫措施之害，并且对习近平当局所宣扬的中共的防疫抗疫伟大成就产生怀疑、反感，甚至是愤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是否会好像196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这样在制造大灾难之后选择是改变呢？ 中國大陸的那位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政治學者的看法，就是1960年代初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當局在製造了人造大饑荒之後改變的先例不適用於習近平，因為一習近平不是好像毛澤東當年有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制約，現在在中共黨內沒有足夠勢力的人是可以制約他，因此習近平是不需要改變。而習近平顯然認為現在中國的疫情的形勢不如當年的人造大饑荒形勢嚴重，當年中國餓死了幾千萬人，現在中國死於疫情和防疫運動的人大大少於那個數字，所以至少是可見的將來還不需要改變。在紐約的學者胡平看來，中共的疫情防控是否會改變要看疫情的發展。由於習近平當局對中國研製的疫苗是沒有信心，當局顯然是寄希望於今後疫情會是自行大大減弱甚至消失，但假如新冠疫情好像大多數專家所警告那樣會長期持續，習近平顯然亦都不會改變，因為直至目前為止他為中國的防疫政策是打下他個人的印記非常明顯，改變意味著他至少是間接地承認他錯了，他會失面子、失權力，就好像毛澤東在1960年代初面對他自己製造的大災難改變而間接承認有錯誤並且被迫退居二線，令到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掌握更大的實權。
可能未来某一天中共当局会在防疫这政策上采取大规模的这个调整啊，但这也往往也会意味着习近平的地位他的权力会下降。
胡平说可能在将来的某一日中共当局在防疫政策上采取大规模的调整，但这个也都是意味着习近平的地位他的权力是会下降。中國的那位政治學研究者和胡平從不同的角度都認為，全世界、全中國正在看到的是西安發生的人造災難在兩年前武漢發生的人道災難的重演，而且可以預見在中國其他地區或者城市會繼續重演。一位中國網民的意思是，兩年了，一些進步都沒有，厲害了，我的國。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報導。
在美中对立以至对抗的当今国际关系大格局当中，属于工业化发达国家和民主国家阵营的欧洲联盟对中国是什么态度呢？观察家就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显然对公众关注的这个问题相当焦虑。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的专访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英文版在2021年的12月14号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呢，似乎是透露出这种焦虑。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欧盟2022年在跟中国的意识形态较劲中会跟美国走多远，它的副标题是人权民主是可能的摩擦发生点，有可能虚弱合作的基础。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教授、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被问到，美国认为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在价值观、军事和经济、技术领域的诸多所作所为有损于美国的利益。在这方面，德国和欧盟的立场和美国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辜学武的看法就是，
这也是欧洲现在自我感觉焦虑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对中国的感觉跟美国的感觉有些差距。
辜学武说这个就是现在令到欧洲感到焦虑的一个主要问题。欧洲对中国的感觉和美国对中国的感觉有些差距，无形中造成了美欧合作上产生了一些困难。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自从2017年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国家安全指南到拜登政府2021年3月推出的临时国家安全指南，四个文件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都是担忧中国取代美国，全方位地取代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取代美国老大的地位。包括在政治学界来讲，只要是搞现实研究的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现在唯一美国能够做的就是要减慢、放慢中国的崛起，争取时间给美国再次伟大，重新做大做强。郭学武说这个感觉欧洲并没有的，因为欧洲本来就不是老大，本来就是一个分化欧洲。欧盟想崛起，但是他们的内部很多矛盾。欧洲的状况就好像中国20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有7个国家， 咁而家亞烏洲咧就有二十幾個國家，並唔係咁好統一嘅，咁所以佢哋並冇話我哋老大嘅地位被中國取代嘅擔憂。咁顧學武話夾喺中美兩國之間嘅歐洲國家係有一種擔憂嘅。顧學武話歐洲最大嘅擔憂就係中美兩強相鬥嘅時候，歐洲應該點做呢？呢個係歐洲而家討論最多嘅問題。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